欢迎回到10月2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明星。中共当局的反贪腐之火终于要烧到香港了。中纪委最近发文批评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主管的港澳办问题多多，并语带玄机的表示，巡视组掌握了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的线索，并将清查处理。这个进展使人联想到最近香港城报对于张德江和香港中联办连篇累牍的攻击。继中纪委发文批评港澳办之后，城报再次出击，宣称追随江泽民路线的张德江是造成港澳办和中联办山高皇帝远、贪腐无底线的罪魁祸首。那么港澳系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纪委的清查会拿谁开刀？香港作为内地政客和富商的洗钱中心和资金外移门户，在这一波整肃中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中纪委这次发文批评港澳办，您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在几个罪名当中，你认为什么是重点？主要是政治还是经济问题？
那政治问题大于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肯定是存在，是一个借口和一个入手切入点。因为这个中纪委发布的这个文件啊，其中有两句关键的话，他说这个港澳办呢执行中央决策不力，还有一句话说一些领导干部存在问题，已经发现线索要予以这个查处。那么实际上这个中纪委这一次这个对港澳办的这个追打是一个电视连续剧的延续，这部电视连续剧早就发生了，从晨报炮轰。这个梁振英、中联办和这个张德江开始，到大公报、文汇报的反击刘云山的这个喉舌，再到后来这个中纪委暗挺晨报，再到后来这个环球时报又还击，那么到现在这一步就中纪委采取了实际的行动，腰斩中间，因为它涉及了三个方面，一个是主持港澳事务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那这也属于上层，暂时不能动，主要是震慑他，削弱他的话语权。那对下面的梁振英，我想习近平政权的想法是，主要是不让他连任特首，但是。出手宰中间，宰中间就宰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港澳办、中联办夺取这个事务权，把这个港澳事务的主导权回归到习近平手上，这是中纪委这次出击的主要目的。
嗯，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港澳事务除了政治上的因素以外，很多人也认为可能经济上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考虑，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个这次整肃港澳办和中联办，重点不仅仅是把他们全面清查一番以后就完事儿了。因为从这个中纪委通报港澳办这个王光亚的那个说法里，我们看得出来，他更重点的强调的是，今后港澳办和中联办要跟党走，要按照这个政治忠诚的标准，这个认真的执行上层的政策。换句话讲，他还要继续依靠现在这个中联办这么个和港澳办的班底，而不是把他们一锅端。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我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经济层面，也就是说，港澳办本来还有中联办对香港的日常运作并没有直接的指挥权，但是他对一部分机构有特别的控制权，那就是这部分机构只有他指挥得动，港府管不了。什么机构呢？就是中资机构。香港的中资机构有三大类，一个是红二代、官二代的企业，第二个是央企在香港的分公司，再一个就是这个全国各地地省市县几级在香港设的创公司和这个办事处，这些几千个中资机构在香港呼风唤雨，以前一直是他们的世外桃源。他们构成的最大威胁就是中国现在外汇存底越来越紧，中央政府连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开始卡，尽量不让家长全部汇出去。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中资机构在香港继续胡乱的这个外逃资本，然后洗钱，会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生命安全。所以对中共政权来讲，眼下卡住这个洗钱管道，只能通过中联办，通过港澳办。所以他在打了中联办、港澳办之后，下一步恐怕就是对中资机构开始念紧箍咒了。
嗯，好，待会儿我们下一步还会请陈小龙先生分析，就是这个中资机构或者是这个红二代、官二代是怎么在香港运作。那么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对不对？
用破空的术语说，如果说它是个电视剧的话，它是围绕着三个主线交织在一起进行的。第一个主线实际上是政治的，就是香港这么回归以后的政策显然是失败的，现在包括港独都出来了，而港独在政治上有零的突破，这个立法会选举，这个有好几个立法委员这个当选，那这个实际上已经证明这个北京的政策是失败的。 这是一条主线，这个政策哪一天可能会检讨，谁来负责，这是一条主线。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从这个治港到香港还有中资公司这么一条线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大家知道这里边的利益是非常大的，腐败是可以想象的，它可以说是黑社会的一个某一种经济通道，这个通道由谁掌握，谁就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呢，我要打到现有的通道来，大家要争这个通道，所以这是围绕着这个经济利益展开。另外一个主线呢，就是十九大的布局。十九大布局呢，我通过反腐，通过这个政治上要负责任，来这个开始对某一些应该为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腐败来负责的人啊，敲山震虎，就是说你不要阻挡我对十九大的布局啊，来完成这个顺利的这个布局，来而且腾位置给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围绕着这个三个主线开始的。在这方面呢，我想晨报还是立了很大的功，为某些人啊。
对，好，魏迪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刚刚觉得大家都说的都没有错，这让我想到就是实质上的问题，可能现在就是从经济层面，从反腐这个层面来着手，来达到政治目的。香港的媒体譬如说了，香港的媒体刚刚提到有关有些中资机构形成是一个贪腐跟国内这些官二代、这些红二代本身很大的这个利益纠葛的问题。香港的媒体譬如就有问到几件事情，为什么梁振英没有办法去追下去？譬如这个。有一个叫赵詹娜的女子说在帮这个国内转钱洗钱，然后这个国外媒体都有报道，那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这位女子赵姓女子现在人在地方站在哪里也不知道，也没有去追缉。好几个这种大型的案子应该是落在这个港府本身的责任，但是港府本身并没有通报国内，也没有通报大陆北京方面，自己没有继续追索下去。所以这几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他当香港的媒体来质问梁振英，你为什么没有就这些贪腐的问题、这些利益纠葛的问题继续追下去的情况下的时候，就已经点名出来说这个背后所存在的利益纠葛在哪里？那大家都知道，那这件事情是从这个晨报最早之前先爆发出来的，那么就提到了这个张德江背后跟江泽民等等这些关系。那事实上，我们大家都了解，其实现在这个中共体制基本上是六四延续下来的一个中资体制，等于是从江泽民开始他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那么经过胡温二代这个所经过的东西也是在整个情况下所形成的，慢慢推演到今天。那么今天习近平上来的目的基本上就是想要扳回的这样整的一个城市，所以一步步这样走下来，当这个薄熙来啊、周永康这些经过到的时候，下一步我想就到了一个最难、挑战性最大、利益纠葛也最最这个最最繁密也最这个根深蒂固的地方，就是属于这个香港这一块了。那香港这一块，事实上这一块的东西也可以明白讲出来，就是中共自己内部高层内斗的一个象征。那么他今天摆在这个六中全会、十九大召开之前来解决，我想这已经说明到，这个在习近平他进入第二任十九大之前，他必须把这一块解决清楚，把江的势力，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把它去掉，但是一定在某种情况下把它防治在某一个他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以便于习近平在十九大做他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
好，这次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就是继这个中纪委批评港澳办之后，晨报马上就乘胜追击哈，但是中联办的这个喉舌，也就是早前和晨报有冲突的这个大公报和文汇报都保持沉默，不管是在网上还是报纸上，都对中纪委巡视组的这个报告只字不提。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的确，这两个派别、两个山头昭然若见。一边是习近平、王岐山，那就是像中纪委这个晨报这个等等这个体系，还有那个纪检组派驻的纪检组。那么另一个就是说另一个体系，那就是二张一王，就是江泽民留下的人马这个三大常委，张德江、张高丽和刘云山。那么刘云山这个山头，从这个他的这个上面长官的党媒，一直深入到香港的这个传统的党媒《大公报》《文汇报》，说这个态度上非常分明，他们的报道的重点，他们什么不报道什么不报道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两大阵营是分明的，说权力斗争是这个昭然若揭的。另外刚才毕周兄提到一个利益纠葛，的确是在香港啊，这个香港民众回归之后离心离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说
这个内地的腐败文化输入了香港，香港受到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个内地共产党腐败文化的渗透和污染，污染之后就造成了贫富差距、贫富悬殊。香港传统的以中产阶级为主，而这个底层民众的生计能够保障的这个传统啊，这个受到了侵害，说香港人民非常愤怒，包括这个雨伞革命所显示的那么一个愤怒情绪，包括占中运动、还有雨伞运动等等。那么实际上中共的高官是把香港变成了洗钱中心，中共的历代高官、历代领导，从江泽民到胡温时到现在习近平时代，政治各界政治局常委都在香港洗钱。因为像李鹏家族在那里啊，这个上市垃圾股啊，在那边这个设置那个购买豪宅，这个设置这个大楼等等，还有这个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跑到那里这个募捐搞私募基金，一次就募了10亿美元。而当时的香港首富也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居然要下楼亲自来接待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那个给他从各方面奉上10亿美元。另外像这个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还有这个刘云山的儿子刘若飞搞私募基金都到香港圈钱，而且这个已经下榜的这个徐才厚派一个年轻女子到香港洗钱，一次就是100亿。说整个香港不是回归了中国，而是回归了中共；不是回归了中国人民，而是回归了这个利益集团，中共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次的权力斗争也涉及了利益纠葛，所以说王岐山跟我那个习近平不见得能够追打到底，他只是把对方追打下去，把对方削弱。但是习近平本身，他的姐姐和姐夫在香港就只有豪宅。所以前一次那个国际记者协会或者其他媒体披露他们的这个海外开空投公司的追的地址，习近平姐夫邓家贵的地址是在香港的一处豪宅，说他本身就说不清楚的一些事情。
好的，确实我们知道陈报批这个张德江港澳办和中联办，其中一个最大的罪名就是说叫做所谓贪腐无底线，而且说这是政圈公开的秘密。确实我们知道香港回归之后，刚才各位都提到中共高官的家属和子女纷纷到香港活动，我想除了刚才陈报公先生提到的还想听陈小龙先生分析，就是这方面的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各位都跟我们分析一下。陈小龙先生，请您来先谈一谈，尤其是哪些太子党和红二代人物涉入其中。
刚才破空已经介绍了一些，这个我想在破空刚才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一下说明，就是如果中共是单纯目的是在香港消除中资公司的腐败和中联办的腐败，那么把他们一锅端就完了，把中资公司关了拉倒。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其实这些公司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清查的，中共也没有能力一家家去清查，毕竟他们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所以他还得顾及到香港的所谓法特区的法律。那么我前面谈到过有几千家这个中资机构在香港运营，他们干什么呢？这些公司就是破空刚才提到的，他们真正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洗钱。香港现在双口贸易上没有优势，制造业只占经济2%，原来的这个下金蛋的鹅已经不存在了，它也不再是四小龙，它只是一个金融中心，而这个金融中心的实质就是洗钱中心。那么洗钱通过谁洗？不是香港那些本地的小企业，而是通过这些中资机构。这些中资机构在香港运营10几20年，没有多少正常的生意可做，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国内的贪官们和这个国内的企业想办法自己用假出口、假对外投资，不用假进口、假对外投资，把资金转移到海外去，到离岸金融中心去洗钱，洗完了以后再帮着这些企业把资金转回国内去炒房子，炒了房赚了钱再洗出来。因此在过去几年这个香港洗钱活动最活跃的时候，平均一个月从中国进出的这个资金数量就可以达到一个月进出就是近一千几百亿，出1000几百亿美元。最新的数据是2014年中国吸引的对外这个所谓吸引外资总共大概1200亿美元，其中将近700亿来自于香港。香港现在其实本地企业没有钱，这钱全是中资机构在玩，那么占整个吸引外资的68%，也就是说中国吸引外资的60几68%是来自于香港的假外资，再加上其他离岸金融中心，假外资占到80%以上。这些假外资日积月累的中国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上万亿的炒房的基金，这就是中国现在经济的命脉，也是中共政权的命脉。
对，好，确实我们知道香港民众对于北京这个离心离德一个很大原因，确实是也是大陆这个政商文化影响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生态。那我想听听杨建先生您的观察。
对，除了刚才前几位先生所讲的，还有一个小老百姓的生活，像随着中资机构的进入，还有大批的这个内地人的移民，
嗯，
严重的压缩了香港人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比如说以前上学，大家进公立学校都没任何问题，现在从幼稚园开始就有问题，也生孩子时候床位没有问题，房子现在买不起，购物现在出现很大的这个购物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切呢都给香港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强烈的挤压，而且小老百姓是感受到的，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内地，所谓的内地，那这样他这个反弹的情绪就非常高，借着他自己的这个自由被蚕食，民主的权利不能够得到，爆发出来，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个香港的一个生态。而香港人面临着这种局面以后呢，他在找出路，在面临着这么强大的中国，他觉得没任何出路的时候，所以这个港独的这个思路，本土的派就起来了。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政治环境下所出来的一个状况。刚才我回过头来再讲刚才那个小农先生所讲的。这个现在这个我们所看的这个争斗啊，实际上围绕着这么一个非常巨大的利益，因为如果洗钱的通道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的通道来这个分享的，但是最大的通道是什么呢？就是港澳办、中联办加上这个特首这条线呢是大家都必争的，这是主要的一个洗钱通道，啊，控制利益的一个通道，所以在这里面的斗争将会非常的激烈，而这个斗争会以这个什么香港政策的失败啊，或者不执行党的政策的这些名义啊，能够表现出来。
好的，未必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非常同意刚刚那个建立所说的，基本上应该是从这个特首这个角度，梁振英为一个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加上这个陆陆续续这个新的一批议员进来之后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地方来凸显所谓党的政策一直没有贯穿下去。我另外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人注意到一件事情，刚刚提到就是所谓的政商关系，这个香港最重要的一个商人郑裕彤先生91岁，在9月底过去吧。那在这个出殡的仪式之前，这个大家都拍了唁电啊，包括贾庆林啊、张德江这些都拍了唁电。那么大家也有注意到，作为政协主席余振声，所谓跟习近平这些比较相关的这些人都没有派发唁电过去。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意思是说，在习近平跟这个所谓张德江这边两派不同人马都已经看得出来，大家都有立场了。那郑裕彤是什么人呢？郑裕彤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成功的商人，在香港算得上首富之一了。那么这个过去的过程，这个像我想呈报在这一次这个发难所做出来的这么大的一个攻击的情况中，也点明出来这个中联办背后所代表的这些利益啊，从这个回归以后所代表的一些利益，那么也正说明说这个中联办所自己特性独立离开这个港澳办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情况下，跟香港自己本身本地商人所产生的一些纠葛啊，一些瓜葛在里头，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东西跟中资机构的东西都会算在一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联办这个系统跟香港自己本地的这些利益纠葛所在，那更包括刚刚这个小农中心所讲的这些中资公司所在的情况下。我另外还可以再提一点，就是说在很多这个官二代这个红二代他们的子女，如果到外商机构能够谋得一个实习机会的话，基本上都是在透过香港这些外商机构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实习，或者是晋升拿到一个所谓这个什么总裁的或者副总裁这样子的头衔。其实我们在新闻报道上看到很多了，那这里头的利益交换，这已经就被这个西方媒体都已经披露出来了。这里的利益交换跟以前过去的几位中国财政部长所造成的利益交换都是非常非常可以让查得出来的。可是真正的这样的东西，如果剥开出来的话，绝对会对中共自己政权本身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只是掩而不谈的东西。所以真正的表现应该是以在梁振英为首的这个特首连任与否这个情况下来表现出来这个最后的斗争。
好，我们知道这次虽然中纪委批评的是港澳办，但实际上中纪委从今年年初就开始进驻调查中联办，而且后来呈报的这些攻击也显示中联办其实是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整个港澳管理系统，中共从最高 招到下面都陷入了麻烦。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你觉得哪些人会遭殃，就是在这一波的整肃当中。
中联办跟港澳办的功能呢，实际上是差不多，都是在人大这个张德江这个政治局常委主导下的一个港澳事务系统。这两个东西啊，都是这两个办，港澳办、中联办，都是中共腐败文化输往香港的桥梁。如果从这个中纪委从查腐败入手，反贪入手，可以说罪名和证据腐蚀皆是。当然，我还是说，他实际上是查这个东西啊，是震慑两头。这个是一头是震慑上面张德江，一头是震慑这个梁振英，因为这个只要把中联办和港澳办这些证据拿出来之后，那么这里面大量的证据自然就会涉及梁振英、涉及张德江等等。实际上早在几年前，一个危机解密，他就披露了中共的腐败不仅仅是一些党政机构的一些腐败，而且就指明了包括外交部、港澳办的中联办这些官员在海外都藏富，在这个瑞士啊，这个存钱，在其他国家都存钱。那么外界就想，为什么中联办港澳办这些人会有钱？他们的钱从何来？他又不是一个地方的主政机构，既不是省长，也不是市长，钱从何来？那就是在香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向人伸手拿来的脏钱黑钱。
嗯，好的，因为后面时间不多，听各位评论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那么陈小龙先再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大家都在谈十九大，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十九大能不能够顺利平安的完成，很重要的是经济形势能不能稳住。而中国经济形势现在两个命脉，一个是房产价格会不会滑坡，第二个是外汇储备会不会出空。
嗯，
而这两点现在的关键都在这个中资机构身上。香港的中资机构，我刚才提到，香港中资机构这些年来一共向国内输送进去大概上万亿美元的资产，就是假外资，基本上都在房地产上。如果这批资金撤出来了，中国房地产就垮了，同时外汇储备也没了。所以对中共来讲，要保住政权、保住政局，最重要的就是卡死这个管道，要把这几上万亿美元的假外资套死在房产上，让他跑不掉、走不了。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习近平动这个手，目标不是特区政府，而是中资机构，也不是要把中资机构一锅端，而是要让他们听话，让他们不敢胡作非为，目的是按照中央的意图把这些假外资给扣在中国，当人质、当钱质。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
从现在目前的局面来看，习近平已经这个占有很强的这个优势，就是说他基本上是这个大局掌握在他手里。
嗯，
现在的局面对他非常有利。第一，他这个通过烧这把火，他可以这个为未来的香港政策转向，如果他想转向的话，
打一个铺垫。
第二呢，他这把火烧可以往下烧，烧到梁振英。啊，我相信梁振英肯定这个
前途连任无望
啊，我认为无望。
嗯，
那这把火呢，在中联办烧，在港澳办烧，也可以往上烧，也可以中间烧烧就算了。所以呢，我相信张德江最近感到这个火的这个热度，
嗯，
他会在十九大的布局上恐怕会变得更加的配合一些。
嗯，
这个呢，所以从现在来讲，习近平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嗯，
说进退对他来讲都是自如的。
嗯，好，魏碧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刚刚这个小龙先生提到这个十九大的布局，那现在哈有一派的看法是这么讲的，说马上开下礼拜24号开始的这个六中全会哈，里头有两件主要通过几个一些条例，这些条例都是在于这个整党啊，跟这个治党这方面着手的。那么在中国今天目前这个房地产的问题，这个经济情势不能够生长的问题等等，这些国内经济因素所带出来的情况，照理讲这个六中应该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性的共识或者是前瞻性的共识。而这派的说法是认为说，这次六中全会假定说是真正在着力在这个所谓对于党的控制跟党的清洗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说明习近平这一派事实上对于事情都很有控制的，而他要把党这个控制摆在最前面，那么其他东西摆在后头，那这个就为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铺路。最近大家很多，我听到很多朋友都在谈说，六中之后要开始这个整治所有的党员，从这个缴这个党费开始着手。那这就说明一件事情，是说这些事情，包括现在整治张德江为这样子这一派的所谓贪腐问题的话，事实上可能就是在为这个六中全会的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起泡吧，一个起身泡。
嗯，好的。说到这个六中全会，我们知道最近中国的官媒开始又高调的强调这个核心意识，以习近平，而且这次是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而且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正在播放这个中纪委制作的八集电视片《永远在路上》，而且里面曝光了很多十八大以后落马的这个大老虎受审监禁和这个忏悔的镜头，要在六中全会的时候播完。我想听听陈伯空先生，最后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在最后这个六中全会之前，你觉得中共这种种的动作，里面的深意是什么？
这的确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个组合拳和连续剧。这个中纪委这个大片啊，现在正在这个中央电视台播黄金时段八集，而且赶在这个六中全会刚刚召开这个第二天把它播完。这个电视连续剧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党的四纵文化，把这个贪官啊、高官都拿他们的那个播放他们的镜头进行人格侮辱。另一方面，他表面上起了一个所谓震慑教育党员的作用啊，为这个六中全会什么从严治党铺垫。但是他真正的含义啊，却是近距离的临场震撼，就是针对政治局，针对政治局常委，针对这个就是说可能给习近平这个人事重组大权独揽构成障碍的这么一些政治局委员会、政治局常委。这个永远在路上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它来自于王岐山的一个名言，反腐永远在路上。那么这个一话就说出来，就说你看这些人都被打落马了，有政治局，有政治局常委，那么你们是不是还要来？还要来的话，对不起，我们就继续打，永远在路上。那么下面还要轮到你们。当然这个永远在路上这个话也是一个反讽，如果中国的制度不改，仍然是一党制，仍然是滋生贪官污吏的温床，的确反腐永远在路上，没完没了。所以这个既是反讽呢，也是一个深入。我想在六中全会前，这个二张一流等等，叫习近平的政这个对立面和政敌能不能收敛，那么还拭目以待。但是最近呢，就对这个习近平那个核心的提法的确是强化了，因为年初要提核心没有成功，后来又改成以习近平为总书记，最近李鸿忠又带头说就是要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
嗯，
这个提出了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习近平那个大权能不能真正在握。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魏碧洲、程晓农和陈伯鸿先生的讨论。我想提醒大家，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我们将整个小时分析六中全会。好的，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观众朋友，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